眼下已经到了虎年了，说到虎年，大家见了面肯定喜欢用这个带虎的吉祥语来给新年祝福一下。咱们玩个接龙怎么样？我先来。龙腾虎跃，
虎虎生威，
生龙活虎，
如虎添翼。
好，
骑虎难下，骑虎难下，
骑虎难下，好像就很少用这个来祝福别人的。祝你骑虎难下啊，这很少，也行，算是一个成语吧。虎啸龙吟，
想不到了。
好，大家都被我弄得骑虎难下了。现在虎不仅是现实意义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含义，更重要的在文化当中，咱们中国人从古到今，这个老虎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虎年又到了，在这样一个年份当中，我们应该从这种文化当中去吸取一种怎样的精神和力量，来让我们新的一年更有干劲儿，更有奔头。那么今天围绕着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和它的寓意，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虎年说虎。掌声有请开讲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有请。孙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谢谢各位，请坐。孙教授刚才走过来的那刹那，我知道什么叫虎虎生威了。孙教授是张着膀子过来的。
两只老虎呜呜呜，走起路来真威。
所以今天请您过来为我们讲这个虎，也问您个小问题：老虎叫什么名字？
老虎的名字，
山中大王，山大王
啊，不对，它有名字，比如我叫宁宁等等，它是有名字的。所有的老虎都叫丹丹，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因为虎视眈眈。
啊，还有这样一种解释？
这是开玩笑。但是说到正经的事儿上，今年是虎年，大家想不想知道作为考古学家是如何迎接虎年的？您家里好像还挺有仪式感的。
对，我们过节的时候，都喜欢根据当年是什么属相，购买相应的生肖动物。今年就买了老虎。嘿，
昨天晚上我们的节目组的同事到孙老师家，发现沙发上并排坐着三只丹丹，三只小丹丹，这三只而且还都不一样。
但不是我买的，我买的是两大一小，三只老虎。结果我夫人就换成了这样三只不同造型的老虎，大小好像都一样。
您会不会觉得这些虎的形象都过于卡通了？因为您平时接触过的那些虎的形象可都是在文物里边精雕细刻的，有的那种形象甚至是在今天现代人看来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一种艺术创造。
对，
而且我听说在考古上还真的有关于虎的最新的发现。
对，好比说去年三星堆是吸引众人眼球的一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三星堆这个埋藏坑里面，就出土过是不是老虎，现在还不敢肯定，但是呢它有老虎的造型。它是头下尾上，
感觉耳朵特别像那个大老虎，
耳朵和整个身躯都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有些细节又不太像老虎。所以我们说它可能是一种神兽。这个神兽可能集合了包括老虎和其他动物的一些元素，共同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虎头虎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三星堆向虎年的发出的一份贺礼。我们就暂且把它当成是对虎年的一个吉祥的祝愿吧。
对，
也是对虎年咱们中国考古事业的一个吉祥的祝愿。
谢谢你的祝福。
所以今天把这个讲台留给您， 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见到过的那些气势磅礴的虎。
好，
请您开讲。
今年是虎年，我们就从古代的文物开始来讲述我们历史上的虎。虎它是力量速度的一个化身，老虎的身躯巨大，它捕获的对象往往是鹿啊羊啊这些中型的动物，甚至还能够捕获像牛这样的大型动物。这一件是出土于云南江川县李家山贵族墓葬的一件文物。这些贵族可能是滇国，古代滇国贵族的墓葬。这件文物的名字就是牛虎铜案。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台子，这个台子上可以放肉，所以它要做成弯曲的形状。在这个文物里面，牛是稳步站立着的，在它的后方有一只猛虎，猛虎弓着身子，两只前肢抓住牛的臀部，两只后肢撑住牛的腿部，它的嘴里正咬着牛的尾巴。在这个牛的腹部还有一只比较小的牛。如果我们看动物世界，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非洲，非洲主要是狮子，狮子在捕获野牛的时候，它的目标主要是小牛，那么母牛为了保护小牛就会挡住这些猛兽，这个时候母牛就往往会作为攻击对象。这件文物似乎正是表现母牛为了保护这么一个弱小的生命，不惜做出牺牲与老虎相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然在我们的文物里面还有许多这样的造型，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文物造型就是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吃鹿的小鹿的这样一个金银错铜兽座，也就是这一件。它本来是一个器物的一个座子，为了使它更加稳固，这只老虎做成一个扭曲的造型，虎张开大嘴咬住一只小鹿，小鹿可能快要被咬死了，老虎的爪子要把鹿抓住，所以它不能放在地上。那么老虎抬起一只腿以后，可能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小鹿自然下垂的这个腿就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所以这是一个把造型装饰和功能很巧妙结合在一起的一件文物。从这两件文物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古人啊，他们是很善于观察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了一些很精彩的老虎捕猎的瞬间，并且用他们所能掌握的技术和艺术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老虎尽管厉害，但它毕竟是自然界的一个动物，人是有社会组织的这样一个更高级的动物，所以老虎遇到人往往人能够战胜老虎，人有组织性，一个人不敢打老虎，那就一群人，人还能制造工具，还可以制造远射程的这样的一些武器。不过打群架，一群人去打老虎， 总显示不出人个人的力量。如果在热兵器发明以前的古代，元代以前，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打老虎，那一定是非常有力量、有速度还有点智谋的人。有这样的功绩，他就会得到当时社群人们的拥戴，老虎或者是捕获老虎就会成为这个人他的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好比说用老虎的形象作为头冠，尤其是像盔甲上面。另外呢，用老虎作为带扣，我们看在草原地区有很多老虎造型的带扣。当然如果能把老虎做成权杖握在手里面，那更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在三星堆出土过这样的一件老虎的形象，这个老虎的形象比较奇怪，一般的老虎不管是立是卧，总是身体身躯是前后一体，而这个老虎立在一个圆形的圈座上，身体却分成了两半，这两半共同组合成了一个圆形，跟下面那个圆形的器座它的内径是差不多的。虎头两个耳朵也是一个弧形，竖起的尾巴基本上是垂直的。这是一件什么功能的器物呢？根据我自己的分析，它是一个权杖的座子。这个权杖的杖手是一个龙的形象，老虎是这个龙虎杖的座子，也就是杖尾。杖手和杖尾之间是用很粗大的一根木头作为杖身的，但是木头是有机之文物，它会腐朽，所以只有杖手和杖尾遗留下来。这样的一个龙虎杖出土在三星堆一号埋藏坑里面。三星堆人尊崇鸟也尊崇龙，但是他们把老虎是搁到龙的下面，就表示持有这个权杖的人他有征服老虎的力量。我想这一柄巨大的权杖一定是三星堆最高统治者握持的这样的一柄权杖。当我们的社会就是从氏族社会进化到国家以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除了行政权力、宗教权力以外，另外一个权力那就是军事权力。作为军事权力最重要的当然是统领军队。古代的军队他可以抵御敌国的侵犯，但也可能会造反，所以为了防止统军将领的造反，古人就想出了一些制约办法，就是这个军队要有多大的规模出去要发军，那么就必须要有凭证，这个凭证就是图片上的虎符。这个虎符它是一分为二的，有一块是在最高统治者的手里面，另外一块将领或者是就是地方官员所赐获的一块。当两块合在一起的时候，军队才能够调动，所以这是也是一种古人智慧。老虎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如果老虎再有什么缺陷的话， 那就是这个老虎好像只能够在陆地上跑，所以古人在神化老虎的过程中，可能就会给老虎增添一些现实中老虎所没有的东西。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吴城文化里面，是流行老虎的形象。在新干大漠里面，出土了许多的铜容器，铜鼎的两个耳朵上往往都有老虎的形象。但是在这个墓里面还出土了一只长达半米的老虎，这个老虎不是容器，而是一个模型。这个老虎的模型，它有两条尾巴，就是这一个老虎。它的整个造型是一个卧伏在地的这样的一只老虎，在老虎的背上歇着一只小鸟，这个小鸟和老虎用这个一小一大更衬托出老虎这件铜器的巨大。吴城文化的人们崇敬老虎，把老虎作为他们族群或者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这是很有可能的，并且赋予了老虎超现实的这样的一些职能。老虎有两条尾巴，好像不是太能想到它有什么大的功能。但是我们的成语里面有如虎添翼，刚开始有同学已经说到这个成语，如果只能够在陆地上跑的老虎加上能够飞翔的翅膀，这个老虎的能力就非同一般。在我们的文物中也有加了翅膀的这种动物的形象。这张图片是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对神兽，这个神兽头有点像老虎，但是尾巴已经跟一般的动物不太一样了，好像有点羽毛伸出来的味道，尤其是它的肩部伸出了两只向上翘的翅膀，这是一个能飞翔的具有神性的动物。不过呢，由于它的造型与老虎还有点差异，并且它出现的这个时代正好是中西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也有学者说这样的动物可能受到了西来的那种带翼神兽的影响，也就是源自于西亚的那种格里芬的这么一种造型。随着老虎的被神化，老虎就可能作为独立的神，有的部族有的族群甚至国家就可以把老虎作为自己的一个象征物。陕西神木石卯出土的那个石雕上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的老虎的形象。这个石雕中间是一个像人的面孔的神像，两侧各有一个老虎的形象，老虎共同拱卫着中间的这个主神。老虎它相当于这个神的一个护法，这在后来的艺术形象里面也是常见的。在汉代很崇敬西王母，画像石、画像砖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文物上都有西王母的形象。西王母她的坐姿一边是老虎一边是龙，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龙虎 受西王母这个大神的指挥，那么虎它就成了西王母这个神的一个侍卫，一个坐骑。老虎无论是作为力量权力的象征，还是作为神话的一种崇拜，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我们所说的文化的范畴。今年我们是虎年，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实际上是长期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所谓的十二生肖，我们如果溯源，我想可以溯源到周代。在西周的，在他们的诗歌里面，已经有将这个虎这个字和马结合在一起的诗句。他说的是吉日，这个日子和这个马结合在一起。我想很可能最早啊，人们是把一些重要的节日，由于不太好记忆，把它和一些动物联系起来。过去我们从文献上看，汉代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把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对起来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从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的年代提前一些，大概在战国秦这个时期可能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做法。十二生肖这样的一种思想，这样的一种做法形成以后，人们就会以各种形式来进行表达。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用人的这样一种形象来做出十二种动物的十二生肖俑。刚开始这种十二生肖俑还是动物的头，人的身躯。到了后来，这个十二生肖俑啊，由坐姿变成立姿，在唐代后期就开始变了，以后头也变了，动物的头变成人头了，这个身体浑然一体。但是怎么来识别呢？他会用他的装饰和他手持的物件来进行识别。好比蛇，他就手里拿着一条蛇。这样的十二生肖俑摆在墓葬里面，有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它也是当时人们对这十二生肖和自己人们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写照。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为我们所继承。今年是壬寅年，寅年在十二地支里是属虎，那么虎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样的一种动物。虎年它会有虎运，虎年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想到力量和速度的这样的一个年份。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公众，我们的国家都能像老虎一样虎虎生威，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能插上老虎的翅膀，如虎添翼。我的分享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愉快，虎年吉祥。
谢谢孙老师，掌声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各位，请坐。这场跨越千年的虎文化之旅太美了，尤其孙老师您分享的那些文物，我都觉得咱们的这些先民们，我们的这些祖先在创造这些文物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艺术思维，他们把他们对于自然界、对于人生社会的理解融入到了那样一些珍贵至极的精美的作品里，流传至今，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一窥先人。而与此同时，通过他们的这些创作，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众多的启示。 在今天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也通过网络进行直播，有六个云端观众通过网络一直在看您的开讲，我们此刻用连线的方式把他们请到现场来，有请六位云端观众，欢迎你们。他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呢可能代表他们自己想问的一个问题，您从六个关键词里选择您感兴趣的，然后听听他们想问什么。好吧，亮一下你们各自的关键词吧。哎呀，好，你看湖南这个小伙子多简单，四个字，虎虎生威。黑龙江这个姑娘真认真呀。你这关键词是花了一年的时间画的吧？您选两个吧。
好，
选两个，
一边选一个，
一边选一个。好，
这个我不太懂得开盲盒，
反正也是选，就开个盲盒吧，管他呢。这边呢，我建议您照顾一下这位中间这位工作极其认真细致的。
好，他中间这位，
他为了这个画了两年了，我估计。巧用百兽之王的人设，那我们先从黑龙江开始吧。
夏老师、苏老师好。
你好。
就是在中国古代呢，老虎都是一个极其有力量和正义感的动物。人们呢经常那个挂虎画在家里的那个大门的正对面，然后我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了一个戴虎帽的一个小老虎，
小朋友，
就是因为很多小孩子嘛，就是小时候就戴一些小虎帽，达到自己驱除邪恶的效果。中国人嘛，都图个吉利。那么现代人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以老虎给予自己祈福辟邪的一个效果呢？
现代人用老虎这种符号，更多的是一种民俗的传统。
对，
我们把它做成门神，贴在我们家的门口。我们主要图它一个吉祥如意。
而且我相信现代人对于老虎的应用，那场景就更多了。我估计今年带老虎图案的手机壳可能会卖得比较好。对吧，你想，因为现在年轻人就随身能带的东西，我估计什么老虎图案的领带，或老虎图案的衣服，老虎图案的这个手机壳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今年会出现的比较多，
可能会有很多文创作品出现。
对对，
但它可能不是一种辟邪，而是另外的含义，
更多的是一种祝福。
对，
我都想看看哪里有卖那个背上有个小鸟的那个老虎的复制品，买一个搁在家里，多可爱呀，搁在门口。好，谢谢黑龙江的这位朋友的提问。接下来辽宁的这位开盲盒，您知道盲盒是啥吧？
好像不是太清楚。哎，
盲盒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玩游戏的方式，比如说买什么东西，你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他比如说一个系列五六只小老虎，你就想要这只，那对不起，全在那个盲盒里，你随便买一个，买一个回去你打开，如果是你想要的那个，你恭喜你中奖了，如果不是你再接着买。
还有这样的促销手段。
对对对，你看孙老师一听就明白了，就是促销手段，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买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因为它都在盲盒里，你就开呗，就碰运气呗，你好玩，你买一个买一个。
两位老师你们好。在三星堆的考古中，新闻媒体经常会用开盲盒这个词语了来形容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给考古工作人员以及公众带来的这种惊喜感。那真实的考古工作中是否也会像开盲盒一样这样具有随机性呢？
我们的考古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现代化的一些建设，相关的一些抢救性发掘，我们的道路修建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古代的文物，所以我们考古学家会把我们最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个抢救性发掘区，就抢救第一，是我们文物工作的基本方针。我的第一次考古工作就是在三峡库区。另一类考古发掘是我们为了解决我们考古学历史学的一些问题所进行的主动发掘，一般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我们很多的古代文物是埋藏在地下，
对，
我们有的时候不清楚可能的情况，有点像盲盒。当然我们会进行很多判断，但有的时候判断对了，有的时候不一定。 正确。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让我们有用的历史信息从我们手中溜掉。还有一个，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文物需要我们进行现场的保护。
唯独跟开盲盒不一样的是，现实生活中你打开一个盲盒，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你再去买一个就完了。但是考古现场如果一旦打开没有保护好，文物受到了破坏，没有机会再去弥补。好，谢谢我们六位云端观众，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接下来现场的青年代表来。
孙老师好，撒老师好，过年了，送给大家一组春节表情包
看看。
新年一年祝你万事如意，年年有余，鸿运当头，财源滚滚，想啥啥有，干啥啥成，霉运消失，妖魔退散，身体健康，事业兴旺，吃嘛嘛香，大便通畅，世界和平。
我们表情包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基于观察了大量的一些动物的视频图片，我下边也准备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表情和这个真实的老虎做一些对比，大家可以一起猜一下。
哦，哎呦，这应该是好奇。
当这个老虎的眼睛瞪得圆圆溜溜的时候，它是表示愤怒的一个状态。
这人什么味儿？
所以我们后边创作了一个胖虎的一个表情，表示一个惊讶，对，惊了。然后可以看一下第二个图片，
这应该是很惬意的时候。
大家猜他是在干嘛？
是在
表达什么？
打哈欠？
不是，他是不是在刚舔完毛啊？
其实现在这个老虎它是在一个卖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创作了这样的一个表情包。
嘿，还像个大金牙，你这个
舌头怎么没吐出来？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萨老师提到的舔爪子的一个比较无聊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创作了这样一个放空的一个表情。
看
对，孙老师，在您研究了这么多关于老虎的一些文物之后，您觉得有哪些文物的一些老虎的动作表情去作为传播
做文创？
对，
做创作的那个是形象思维，我们做这个考古的往往是抽象思维，两者距离比较大。
那么从文物的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件文物出土在陕西宝鸡儒家庄大墓里边的一件母虎衔着幼子的青铜雕像。我们看动物世界当母狮子觉得那它的栖息地有危险的时候，他就会把小狮子叼在嘴里，
对，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件文物看见当时野生虎的那个场景，也可以从中窥视古人他们的观察。他那个造型并不是特别的好，整体造型但是呢如果我们截取它的局部来进行抽象，我想是很好的。
谢谢孙老师，谢谢孙老师。
好，下一位。
孙老师好，那个沙老师好，那个大家听我这个口音也应该知道我是哪个
东北音。
对对对，刚才听那个孙老师讲那个文物的事儿，听得我挺开心的。想问孙老师一下，就是现在家门口包括别的地方的门口放的都是石狮子，为什么不是石老虎呢？
我们看林末石刻，这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多的，其中有许多是像狮子一样的这样的神兽，但是也有老虎。到了后来狮子逐渐的增多，老虎逐渐的减少，我想这是由于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地面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建筑，而且佛寺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那么佛教的庙宇它在前面摆上狮子，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由于人们眼睛看能够看见的都是狮子摆在门前护法，所以后来人们也就习惯地模仿这种做法，所以狮子最终代替老虎
成为很多住宅和公共建筑门口的摆设，我想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当然，这个还要下去，进行研究。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位。
啊，孙老师好，撒老师好。我叫曹宇阳，是这个清华大学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哦、这个我想先考考这个撒老师几个字啊。这些都是我们距今3000多年前的这个商代甲骨文的一些动物，提示一下，里面是有虎的。
我知道，反正第三个应该是马，它那个鬃毛，是不是？
对对，没错。
第四个应该是象，
对，没错没错。
鼻子前面两个有一个是虎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对不对，孙老师？因为那个身上的花纹更像虎。第二个应该是豹子，
没错没错，撒老师好厉害啊，全都对了，全都对了。
这身上的花纹不一样，你看豹子它身上是那个一圈一圈的，虎是一条一条的。
对，这个虎字啊，它整个就是一个测试的一个老虎的一个象形，顶部就是它的头，张着血盆大口，然后还有尖牙利齿在嘴里，然后这个身体呢有一个条纹状的这样的一个花纹，然后左边是两条腿爪子，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卷翘的一个尾巴。这个汉字呢，它的简化是我们汉字演变发展过程中一个主流的趋势。那么这种甲骨文形体的虎呢，到了西周形态的金文里面，它的身体啊就简化了，简化成一条线条了。我们看第二个字形，它这个身体就变成一条曲线了，尾巴和这个身体就连起来了，然后这个爪子也省掉了，就
写起来就没那么麻烦了。
等到第三个字形，看那个顶部那个线条也断开了。等到第四个字形，这是战国时代了，身体和爪子就简化成像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形体了，对，侧立的一个人形。
对，
再后来这个人形和这个虎头又断裂开了，断开之后就到了我们这个说文小篆的这种大家熟悉的这样一个虎字的小篆形体了。如果这种形体再加以楷化的话，就到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种虎字的这个一个汉字的形体了。哇，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时候呢，这个虎字还有一条演变线索。这前三个字形是一样的，重点就在于这个第四个字形，这个尾巴和这个身体是不是变成了一条曲线。然后左边两个撇还是它的这个腿。等到第五个字形，这个身体和虎头也断开了，
也断开了。
对，这个身体和尾巴就变成了像横折弯钩一样的形体，这个爪子这个腿就变成两个撇。再往后到战国这个秦简里面，就变成了像金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体。
对，
第七个字形就到了汉代这种碑刻里面，下面就变成了一个金。梳理了这个脉络，大家可能以后再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呀、古文字啊、春联的时候，就算大致认识这个字了。而这种每个字其实也都是有它这种历史渊源和这个文字的传承的。我现在研究的方向呢，就是这个出土文献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被人说，就是说这种专业好像就被质疑说这个很刻板很无趣
啊。我觉得出土文献实际上是我们考古学在我们历史学科里面交集的最密切的一个方向。考古学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研究我们人类的历史，我们研究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物质材料啊，它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理解，有的时候文献文字会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是四川人，我今天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我老家战国时候巴蜀青铜器的一些问题。那巴蜀青铜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候，恰巧是秦灭巴蜀以后，如果我们没有文献，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秦国已经灭掉了巴国和蜀国，那么我们会认为蜀国发展的最高峰就是在战国晚期到秦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遗址墓葬最多，铜器制作最精美，使用最普遍，我们就会发生这样的误解。恰巧是它有文献记载，包括出土的文书，像秦川的秦简，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秦的疆土，秦国已经这边设置了郡县，我们可以知道秦人在巴蜀地区采取了不同于东方六国的政策，他是采取了一种优惠这个当地族群的这么个政策，所以 巴蜀的这些贵族，这些老百姓都很喜欢秦国，所以汉高祖才能够依托包括汉中和巴蜀而得天下。
所以这些知识，这些非常重要的关乎我们今天去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标准，实际上都和你的专业有直接的关系。
是是，好，谢谢老师。
不管这个虎在过去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象征，到了虎年，今天咱们说的全都是关于虎的吉祥话。所以最后我们也代表开讲了栏目，给全国的观众送上我们的祝福，希望大家在虎年用虎口拔牙的勇气，用不入虎穴念得虎子的决心，用调虎离山的智慧和聪明，使出我们浑身的九牛二虎之力，龙腾虎跃，生龙活虎。